因与同丑的这个老者并非凡人，所以他们一路同行，于于同心里就想，一旦要是碰见这三魔呀，这三魔也是武功惊人，这个老者说不定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。所以三个人并马缓缓而行，于于同就问这个老者，老人家，请教您的姓名啊，您贵姓高名？这老者听了听，瞅了瞅于同，脸上带着微笑，一摇头，名啊，要名字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就记着我这大胡子就得了，他们都管我叫大胡子。三句两句的话就把这个问话给岔开了。这一路上，这老者的嘴他不闲着，疯疯癫癫的老在那说笑话，但是这个人却是妙语连珠，装邪并作，或讽或嘲。李元直在旁边听着听着，也感觉到这个老者非同一般。可是这个瘸驴走得很慢呐，走了大半天才走出来三十来里地儿，就听见后面銮铃响中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来了两骑马。他们回头一看，是徐天红和周琦这两口子跟上来了。这于玉彤给他们引荐，于玉彤说，哦，你们来了，哦，快点快点，我给你们指引指引啊。这位老人家，这位老人家呀，这个徐天红就等着他说下文呢。哦，这位老人家是谁呀？这个于于同心想，我问他的名姓他没说呀。这个于于同马上当时就随机应变，给他编了个名，这位老人家就是骑驴大侠。徐天红一听这什么词儿，骑驴大侠，是他骑着个驴，大侠，那他名字叫什么呢？结果这于于同也没往下说，骑驴大侠呀非常了不得，老人家带着我们呢要去找这关东三魔。徐天红一听他说的非常的恭敬，于是徐天红甩等立安下了坐骑，这老头呢在驴上坐着也不动弹。徐天红朝他一抱腕，老人家久仰久仰。久仰什么？久仰我是骑驴大侠呀。是。老头说，哎呀，你对我呀不用什么久仰久仰，我倒觉得这是你老婆吧。啊，徐天红说，对，你这个老婆她还得多歇歇了啊，她都这样了，干什么还让她辛辛苦苦的跟你赶道啊。徐天红听到这里不知道老头说这话什么意思，徐天红一愣，他扭向回头一看周琦，可这个时候的周琦这脸儿砰的一下一红，催马扬鞭向前面跑过去了。老头瞅着他的背影跟这几位就说了，哎，别说你这老婆呀他还挺认道，咱就按照他走这个道咱们走，继续走。瞧这个意思，这个老头对大漠中的路是非常的熟悉。傍晚的时候，老头领着他们到了一个镇子上，刚刚要走近的时候，就看鸡飞狗走，尘扬土起，原来是有一大队清兵刚刚的赶到，很多的回人携儿带女四下逃窜。徐天红一看，哎，怎么在这个地方碰见清兵了？清兵已经大部被我们歼灭了，少数的残余也都已经被围了，怎么这里还有清兵呢？说话的时候就跟迎面奔来了十余个回民，后面有十余个清兵大声着吆喝，拿着刀追过来了。那些个回民突然见到骑驴的大胡子，好像看到了多大的希望， 他们连连的喊：纳斯尔丁阿凡提，快救我们！纳斯尔丁阿凡提，救我们！薛天红不懂他们说的什么，就听见他们不住的叫什么纳斯尔丁阿凡提。哦，估计这个老头的名字就叫纳斯尔丁阿凡提。可是这个时候就跟这个老头就说了：大家逃啊，逃啊！他一提这个驴缰绳向大漠中奔走，这些个回人跟清兵随后就跟过来了。往前奔走了一段路，离这个小镇可就渐渐的远了。有几名回人的妇女拉了号了，当时被清兵就给逮住了。嘿嘿，这有女的，这几个小娘们别跑！他们一捉住这回人的妇女，这周琦可就忍耐不住了。周琦拔刀在手，勒转马头，转身朝着那个清兵就砍过去了，呼呼两刀，一个清兵的脑袋就掉了一半。这脑袋掉了一半还能活吗？那自然是不能活了。这清兵就张落马下，其余这几个清兵一看，哦，这个小娘们厉害呀，她还有刀呢，逮住她！说着话哗的一下子就围上来了。他们往上这一围呀，徐天红啊，于于同啊，李元芷啊，一起回身杀奔清兵而来。这个时候周琦就突然觉得胸口一阵恶心，眼前金星这么一晃，一个清兵看到这个女的正在挥舞着刀呢，挥着挥着他这个刀他不摆动了，一只手捂住了前胸。为什么？他恶心呐，他想吐啊。手一捂前胸，手中这不摆动了，这一不摆动，这个清兵就上来了。清兵心想，完了，他有了病了，想过来抓这个周琦。可是这个清兵刚冲到跟前，这周琦正一口反上来，这一口吐出来了。这一口一吐出来，这清兵正好到他的跟前儿，正好这一口正吐在清兵的脸上，噗的一下子吐脸上了。这清兵说：哎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他拿手往脸上这么一划了的功夫，这周琦随手一刀，噗，就给清兵捅的前心了。这一刀把这清兵就给捅死了，刀往外一冲，他这身子晃了几晃，徐天红赶忙过来把他扶住了。你怎么了？这个时候于于同和李元芷已经各杀了两三名清兵，其余的这个清兵转身想着逃跑。这个时候就看那个阿凡提把他后背的铁锅解下来了，他一看见一个清兵把这个铁锅往下一扣，哎，这叫锅底扣冬瓜。这个铁锅扣到清兵这脑袋上，当然他砸的有一个劲儿啊，梆的一下子，这个清兵就有点晕晕乎乎的。可是这个老头呢，瞅着旁边的李元芷，他用手一比划：你还闲着干什么，下手啊。这李元芷手中拿着剑呢，一看老头把这个清兵脑袋给扣住了，他眼睛看不着什么了。李元芷又打底下斜着扑的一剑就给这清兵捅上了，这清兵当时毙命。这个清兵死了，这阿凡提马上提了起铁锅来，一转身看着另一个清兵：哎，你也别跑，帮又扣上了，用手一指，这李元芷过来了，扑，又是一剑，又死一个。这李元芷跟这老头两人配合的不错，就看这个阿凡提呀，举着这个铁锅扣一个指一个，李元芷就捅死一个。哎，别跑，哎，别跑，铁锅扣冬瓜，铁锅扣臭冬瓜，铁锅扣葫芦，来来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让这个阿凡提用这铁锅一个一个的把这十几个清兵全都给扣死了。当然这里边最重要的是李元芷跟他配合的好，他扣一个他捅一个。 李元直一看这清兵都死了，李元直手中提着剑瞅着阿凡提，哎呦，我说胡子叔叔，你这锅可真好。阿凡提瞅着李元直一笑，不，你这个切菜刀也很快。李元直说什么切菜刀，我这是剑。什么剑呢？哎，我们都管它叫切菜刀，我在家里边切菜都拿这玩意儿。嘿，胡子叔叔，您说的真有意思。于玉彤一看李元直杀了这么多清兵，这于玉彤心里在想啊，嘿嘿，他的老爹爹是清朝的提督啊，他毫无顾忌的杀了这么多的清兵啊，看起来他的的确确是决意要跟着我了。于玉彤心里边有了这个想法，不免得有这么一阵欢喜，尽管欢喜转而又愁了。于玉彤心想，虽然他是真心的跟着我，可是我这副容颜怎么能够配得上他呢？这个时候徐天红活擒了一名清兵，把这个清兵带到跟前，徐天红就问他，你们这支清兵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个清兵跪在地下求饶啊，结结巴巴的说了半天才算说清楚，原来呀，他们是从东部开到的援军，听说这个赵惠大军兵败了，所以这伙的清兵呢就分批兼程到那去援助。徐天红从回民中挑了两名精壮的汉子，请他们立即到叶尔羌城外去向穆卓伦报信，让他好有个准备，有个布置，准备着迎敌。这两名回人答应着走了，徐天红呢就在那清兵的屁股上踢了一脚，滚你的吧，走吧。这清兵是没命的狂奔而逃啊。徐天红这才转身回顾自己的爱妻，一看此时的周琦神色如常，不像刚才那个样子了。哎呀，你怎么的了？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周琦这脸上一阵的红晕，低着头不说话。这阿凡提在旁边说了，哎，你呀你什么都不懂啊。徐天红说，是啊，老人家，您说我不懂什么？你不懂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母牛要生小牛了，这吃草的公牛那会欢喜的在旁边打转啊，可是吃饭的公牛呢，还在那里东奔西奔，这吃饭的公牛啊赶不上吃草的公牛。老头这几句话徐天红听完了之后就明白了，当时他满脸堆笑，老前辈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真奇怪，这个母牛要生小牛啊，公牛不知道，驴子却知道了啊。这老头一说到这儿，旁边大伙一听都笑了，于玉彤就向两个人道喜，恭喜你呀，恭喜你要喜得贵子了。徐天红心想，我还真有点外行，对这个事儿不明白。周琦显然呢是怀着孕了，刚才吐那是妊娠反应啊。大家伙欢笑了一阵，继续上马，绕过了小镇往前而行。到了傍晚了，众人扎了帐篷休息，徐天红这才悄悄地问他妻子，哎，我说你跟我说有几个月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周琦听到这儿就笑了，你是个笨牛，你怎么能知道啊？徐天红说，哎，对，哦，我真就是个笨牛。又待了一会儿，周琦接着说了，我告诉你呀，咱们要是生个男孩啊，那就叫他姓周， 爸妈一定高兴。不过姓周是姓周，这孩子长大了可别像你这样刁钻古怪。徐天红一听，哦，是是是是，这个以后啊你可得小心点，你可别再动刀动枪的了。周琦点了点头，是啊，这回杀了个官兵，这个血腥气一冲啊，我就有点受不了，就恶心，我以后还真得注意点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这阿凡提对着徐天红就说了，我跟你说呀，再过去30里地就到我家了，我家里边啊有一个很美很美的老婆在那儿呢。李元直在旁边一听，什么？你有一个很美很美的老婆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不信，你不信那就你去看看。李文芷说，就您这大胡子，您那老婆喜欢你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，那不是一般的喜欢，喜欢的要死啊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可是个天大的秘密。转过头来，这阿凡提对徐天红就说了，哎，我说你老婆骑了马跑来跑去，拳打脚踢的，那个肚子里边那个小牛他就不怕吗？啊，我劝你呀，到我家之后让你老婆在我家里边休息，等着咱们找到那几个坏蛋呢，把他干掉了再回来接他，怎么样？徐天红一听，这个老人心地倒很善良，连连的道谢。周琦本来不愿意，但是一想到自己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都已经死了，自己怀的孩子将来是要继承周家的香烟的，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好好的保护啊，所以他也就答应了。众人到了镇上，这阿凡提把众人引到了家里，他提起这个锅，拿手一敲这个锅，当当当当，这锅一响，从内堂里边出来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。哎呦，这个女人感情真挺漂亮。说实在的，刚才这阿凡提一说他自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，那于于同心里边还琢磨呢，这个老人家好说笑话，说不定他的这个老婆呀不是非常漂亮，是非常丑陋。可是现在一看，站在面前的这个30多岁的女人果然是相貌非常的美丽，皮肤又白又嫩，岁数比她小了也不少，一见了这个阿凡提呀，哎呦，那欢喜劲就甭提了，这嘴里边不断的骂呀，其实那哪是骂呀，哎，那是喜欢呢。嘿，我说你这个大胡子，你滚哪儿去了？这个时候才回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是不是把我忘了啊？哎，我说老婆，老婆，别吵别吵，我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啊，我看你把我忘了，不呢，我把我爹忘了，我也忘不了你。你快点吧，老婆子，拿出点东西来给大伙吃啊！哎呀，你把你这大胡子都饿坏了。阿凡提的妻子听到这里，嘿，哎呀，你饿吗？当然我饿，这还有好多朋友呢，他们也都饿呀。他们饿是他们饿，但是我看你饿呀，你一见着我这脸你就不饿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很对呀，你这个漂亮的小脸蛋儿啊，就是一盘好菜，但是光有菜不行啊，还得有饼啊，还得有主食啊，你把那个主食弄来，我再就着你这菜吃，那就齐了。这个时候就看他的老婆一伸手，在阿凡提这耳朵上狠狠地拧了一把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弄吃的是弄吃的，不许你再出去了， 好好好好，吃完了咱们再说。说着话就看他的老婆一转身进去了，不大会儿的功夫搬出来了很多的面饼啊、西瓜呀、蜜糖啊、羊肉啊等等的东西招待客人。他们正在这儿吃着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外面是声音喧哗，有一群回人进来了，七嘴八舌的对这阿凡提就说了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那个说，您说这么说他对不对？接着就把他拉到那个集市上去了。干什么呀？让他上集市上给评理去。集市上感情有的人呢在那争执起来了，这位阿凡提到那一评理，这事儿很快就能给排解开了。徐天红等人随后都跟着看热闹去了。就通过这个阿凡提这一评理，他们才发现这个阿凡提是满腹经文随口而出。这几个人心里边暗暗的都佩服，心想这位可不是一般的人。这阿凡提大声的跟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只要照着安拉和先知的指导做事，终究是不错的。忽然就听见他的身后边有一个声音叫了，大胡子又在这做什么傻事儿呢？啊！阿凡提扭向回头一瞧，一看正是天池怪侠袁世霄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啊？感情这个阿凡提和袁世霄两个人一回一汉，分居在天山南北，所作所为都是些济困扶危、行侠仗义之事，两个人素来交好。阿凡提一把拉住袁世霄的手，哎，快到我家里边去吧，快尝尝我老婆做的那个抓饭。袁世霄一听，你老婆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又让我们去看去，你也不是送给我们，走吧走吧。徐天红和于于同两个人一瞧，嘿嘿，这几位高人聚在了一起捉拿那几个坏蛋，那可以说是易如反掌。